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圣经的是来自于哥林多前书的7章17到20节。这个主题它叫 Remain as you are， 在和合本的翻译是守住你的身份。那如果是英文直译的话呢，就是你保持原样。没有比这更尴尬了，当讲员想要回应的时候，每个人都坐在那儿，我是说还是不说？ Kevin 和贝琳达可能记得25年前、我在克罗纳克牧会做了一个互动的讲道，我还要求会众给反馈，这是一个神学的尝试，所以我真的停下来等反馈。这是我去上大学之前，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尴尬的45分钟的讲道，因为人们觉得我不应该在教堂里讲话。总之早上好，很高兴在这里，欢迎大家，新年快乐。请大家和我一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柯迪牧师上周讲到约书亚的呼召，这个呼召需要坚强和勇敢，基于对约书亚的期望，他要做什么，基于约书亚在摩西时期的事工以及他后来要做的。现在我们要回到哥林多前书，我们开始了一个讲道系列。我感觉最后我们能讲完哥林多后书，但我们会继续花一些时间在哥林多书上，会回到列王记，也会完成旧约人物的系列讲道。就像玩悠悠球，你们很好奇为什么这样，我曾被许多医生问过，你是否被诊断出有记忆力不集中症啊？可能有一点，所以我发现我的思维就是这样，专注重新再专注。我想你们一些人也可能像我这样，所以我们要花一些时间在哥林多书上，再回到列王记，再回到哥林多书。当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实际上我是觉得教起来很不舒服的一章。我曾经在圣经学校教过这个课，当我把学生招聚在一起，当你进入到下一个段落，就是下周日要看的，在争论中保罗似乎有一种反对婚姻的情绪，我们需要非常小心，要做好这个释经的工作，我们需要很小心，要做好神学解释的工作，因为我们没做好的话，我们就只会看字面，他这样说，那我就这样做，而不去真正思考这里的上下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就会得出一些很奇怪的结论，比如这里反复出现的，守住你的身份。我实际上在思考这个问题。当我开车送孩子时，我儿子刚回学校，我女儿也是。我一边开车一边和我爸聊，感觉有点奇怪。我的女儿都20岁了。你们谁知道《怪兽电力公司》这部电影？我们曾经叫她布，因为她长得像布，声音也像布。在我的脑子里，我女儿还只有3岁，实际上她已经20岁了。周四晚上我们去练柔术，她打了我，她可以这样做，因为这是在柔术俱乐部。她很善良，守住你的身份，可是我们不能保持原样。当我们看下一段时，下周日会讲，如果我们只用非常简单的神学，我们就会从这个地方得出结论，我永远都不要结婚的结论，而这并不是保罗所主张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明白神学很重要，我们如何解释经文很重要，我们需要看上下文是什么，说的是什么，已经说了什么，这里在圣经中的地位如何，耶稣对此是怎么说的，摩西是怎么说的，诗篇是怎么告诉我们的，雅各或彼得在这种情况又是怎么说的，说我们需要对经文有更全面的看法。我们要记得 当我们读哥林多书时，我们只听到了一半的对话。保罗是这个教会的建立者，这个教会一直很混乱，他们有些事情做得很好，有些事情做得不怎么样。他们问他问题，他给了答案，还问了一些来拜访过他的人的问题，所以背后有很多对话在发生。因此我们需要了解这些背景。重要的是，当我们读经时，我们要认真对待，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来读，这一切的教导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在旧约。当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他引用了旧约；当保罗说经上记着说，他也引用了旧约；彼得引用了保罗。我们需要阅读上帝的全部的话语，我们需要了解他写作时的环境，所以这一部分将挑战我们的释经学和方法论。特别是下周，我们将看保罗说，如果你订婚了，就保持订婚。所以让我们想一想，有多少已婚的人喜欢回到仅仅是订婚的状态？我妻子在前排笑，我总是告诉学生不要步我们的后尘。我们约会了7个月，订婚14个月，因为我们住在不同的省。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 No， 千万不要。要知道我已经够老了，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没有电子邮件，没有短信。如果你现在和年轻的情侣交流，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他们在不同的省，就说，但我们昨天晚上网上聊了4个小时。所以不要让我开始讲这个。还记得手机话费是按分钟计算的时候吗？我们必须学好神学，我们会谈到那里。我们现在是在中间部分，在犹太人的思想中，实际上亚伦和同工们分享过这一点，我们使用不同的技巧来沟通。保罗是希望我们在第7章中看到他所讲的关键的核心思想，所以这段经文就是构建这个核心。他对我们发出邀请，因为他从婚姻开始，他也将以婚姻结束。但我们读的这中间的17到24节，真的囊括了对保罗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并是真正帮助我们理解活在我们蒙召时的处境中意味着什么。具体来说，神要求我们什么。第17节，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现在，如果我们不确定这是否是一个重要的观点，请注意第20节。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个身份。所以现在说了2次了。第24节，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3次了，开始、中间、结束，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了同样的话，他也对我们说了同样的话，确保我们要真正明白他要讲的。因为这是第7章的核心内容。我们以为这章是关于婚姻的，婚姻确实重要，但在这段文字中还有更多的内容，他希望我们能明白这一点。我们生活在上帝安放我们的地方，我们生活在上帝呼召我们去的地方，我们参与到上帝看为适合我们的社区中。当我们对主耶稣有信心时，这一点是如此重要，他说了3次，开始、中间、结尾，以加强这个观点。 对于那些极客，第七章就像是一个交叉，比咬合要强，但不是强交叉。可能有些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个希腊字母 X， 我们在同一点开始，在同一点结束，我们遵循这个模式。有机会我们会开个圣经课，我再解释的好些。可能有点怪，同样的话重复三遍，守住你的身份。请你们和我一起思考一下，你在哪里？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你在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做一些解释。1983年6月，我躺在床上，在 BC 省的奇利瓦克市麦金涛区大道46434号。为什么我记得这个，却不记得任何重要的事情，比如我的 Co-op 的会员号？1983年，我信了耶稣。你在哪里相信耶稣的？我当时上三年级。守住你的身份，这是什么意思？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保罗给了我们两个特别的、被高度关注的处境或者案例，来真实的探讨守住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样的。第一个是割礼，这个话题让我犹豫，我们实际上上周日谈到过，但既然他在经文中，我们就必须了解神的全部话语。割礼是古代世界的一个重大挑战。古代的早期教会，因为有犹太人来信耶稣，他们不知道作为犹太人，我该如何守住我的身份，我该遵守什么规条，我该如何活出我的犹太身份。另一方面，有来自异教背景的外邦人进入教会，我们将在第八章中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第七章讨论了婚姻，第八章我们要处理怎样处理祭过偶像的肉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两个世界的冲突，犹太人知道只有一位神，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他们对主忠心，他们遵守犹太教的规则，他们也有外邦人，现在他们要一起领圣餐，他们要一起吃饭。所以在这个案例中，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张力，我们该如何处理摩西律法？圣经说要受割礼，那我们作为外邦人是否也要受割礼？加拉太书讲了这个话题，保罗在很多地方都探讨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有挑战，因为当他们在周日上午或周间一起聚会时，他们会一起吃饭，但对犹太人来说有规条，吃什么有规条，怎么吃有规条，跟谁吃也有规条。外邦人呢？这一切的核心的问题是，我们要受割礼吗？割礼是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标记，表明他们从外面的世界中分别出来。所以信徒要不要受割礼？教会对此有争论，使徒行传第15章提到了这个问题。一些人回到耶路撒冷，与彼得和其他使徒争论，说我们必须受割礼。保罗进来说，如果我们命令外邦人受割礼，我们就会破坏教会，这不是耶稣想要的，所以我们该怎么做？我们继续吗？保罗在这里说的话真的消除了不少噪音。第19节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 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遵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他认为如果你门招时受了割礼，你不可能成为未受割礼的人，所以不要担心。如果你没有受割礼，你也不需要受割礼，因为那不是救恩。我们的救恩不是建立在这些仪式上，割礼成为一种仪式。有人说你必须这样做才安全，保罗说不，不需要。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对比，几年前我们曾讨论过另外一个案例，回到《使徒行传》第16章3节。16章3节，他们带着提摩太，他们遇到这个年轻人，可能14、16岁，不确定。提摩太一直在哥林多书中出现，因为他在哥林多断断续续做了一些牧养的工作，他传递信息，他参与在其中。但注意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保罗希望提摩太和他一起去，所以他带着他给他行了割礼，因为那个地方的犹太人，可是他们都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希腊人，所以很有意思。保罗说不用受割礼，我们不需要这些仪式，重要的是要顺服基督。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读神的全部的旨意。有时环境会把我们推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我曾经问我的学生这个问题，保罗对提摩太的做法是否是假冒伪善？当你去看提摩太侍奉的环境时，他们为什么要给他行割礼？因为他要到犹太人还有外邦人那里，通过这个仪式接受这个标记，因为他是半个犹太人，他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他就能够向所有人传道。我最喜欢哥林多书中的一篇，几周以后我们会学到，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的心声，稍后在第十章他说，我愿意做任何事，为要叫福音传开。他认识到他门招的代价，提摩太门招的代价，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没有同样的要求，并不会改变什么，除非我们认为这是对今天的教会无关紧要的。几年前我坐在那个癌症诊所，那时我女儿正在接受治疗，一个人进来坐下，他拉他的大胡子，很长的头发，我们开始聊。我愿意和任何人聊天，尤其是在癌症中心，你不需要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你在癌症中心，儿科癌症中心，所以假设你的日子过得并不好，所以就从这里开始吧。我其实挺喜欢这样，不需要任何托词，就像说你的孩子快死了啊，是啊，我孩子也是，那是最古怪的地方。所以他坐下来，我们开始交谈，他说我来自哪里，他说了这个小镇的名字，我还去过那里，我在你们的镇里讲过道，我们开始聊，你知道这样那样的聊。结果他是一个信徒，但他是一个遵守妥拉，就是摩西五经的信徒，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近些年有不同的人跟我联系，说我有一个家庭成员陷入了这种情况，他们吃犹太食品，守犹太节日，这个人他就是按照犹太人的方式留长头发，他称他耶稣亚，不是耶稣，他用希伯来语的名字耶稣亚称呼耶稣。所以我们至今仍然纠结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怎么办？保罗用割礼作为案例，说我们不需要受割礼，他说遵守神的命令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新的问题，有趣的是，这也正是小先知们教导我们的，我要连续，不要祭祀，上帝对他们说， 我们总是很难知道什么时候要遵守规条，什么时候不用，我们怎么处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案例。当我们问这个问题，守住我们的身份意味着什么，我们怎么活出来，对那时的教会是很难的。保罗祝福了犹太社区，把恩典延伸到外邦人，他也祝福了外邦社区，把恩典传给犹太人，让他们能够合而为一。第二个案例对我们来说也有点不舒服，第21节，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第一个案例，割礼，象征着我们对旧约的律法，多少是按字面去遵守，多少是按经义去做。保罗认为我们要遵守他的经义。奴隶制也是古代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我们倾向于从北美的角度来看奴隶制，我们倾向于通过发生在美国南部的事来看奴隶制，它对我们加拿大人也有影响。我们通过美国内战和美国持续的紧张局势来看它。这是奴隶制的一个方面，它很大程度上由种族围绕种族的神学驱动。但罗马的奴隶制有些不同，有那些因素，但它实际上是有些不同的。你可以受过很好的教育，可以有相当的影响力，但实际上是一个奴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有时你会有一个很好的主人，也许你的主人就是一个信徒，特别是保罗在腓利门书提到的事，对我们理解那个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很有挑战。腓利门他是一个奴隶主，他的奴隶是一个信徒，但他的奴隶逃走了，保罗进行了一些干预。保罗安慰那些在蒙召时是奴隶的人，不要忧虑。如果你有机会获得自由，就尽量获得自由，但请记住，他说守住你的身份，所以我们要平衡的来看，守住你的身份是什么意思。保罗似乎是自相矛盾，但并没有，看上去是你说守住你的身份，但又说如果我可以自由就自由吧。他是说不要纠结于此，不要担心，上帝在拯救你的时候，上帝在邀请你进入救恩的时候，就知道你的光景。你的光景是上帝工作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上帝得着你时，你的光景，这是上帝旨意和计划的一部分。上帝得着你的地方，也是他在你身上和通过你的救赎工作的一部分。当这些犹太或外邦人奴隶，他们刚刚被告知不要担心割礼，要顺服上帝而行。另一方面，如果你是奴隶，你在教会就不是二等公民。事实上，保罗在这里有点反其道而行之，他指出了一个更深的神学。因为在第22节说，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的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在罗马书中，保罗将继续从神学的角度阐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都是某些东西的奴仆，我们将成为义的奴仆或罪的奴仆，而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得自由，成为义的奴仆。有趣的是，他使用奴仆这个词表现出自由的画面。他 安慰那些得救时是奴隶的人，他们不需要摆脱这种状态。他们作为信徒的地位不依附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上帝呼召他们拯救他们时上帝做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上帝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不需要担心。他指向更深的神学，即我们的救恩超越了人类的所有权，我们的救恩超越了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生活环境实际上被吞没在我们的救恩中。因为有时我们被生活摆在眼前的事所困扰，有时我们受到很多问题的挑战，我们的老板、父母、孩子、配偶、同事，一个头衔、银行账户的余额。上帝拯救我们时就知道这一切的事情，它是我们环境的一部分，但我们的救恩超越并消化了所有这些东西，摆脱人类的奴役很重要。如果你遵循保罗整本圣经的神学，就不应该有奴役。就是从这里开始，解放者从英国开始意识到奴隶制是不好的，我们要废除奴隶制，并在几个世纪里开展工作，来消除人类历史上形成的这个悲剧。可悲的是，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一个有奴隶制的世界里。如果我们都遵循圣经的原则，就不应该有奴隶制。但对那些做奴隶的来说，他们的救恩是安全的。这里更深层的神学是让我们定睛在永恒上，更深层的神学是让我们明白耶稣改变人心的救赎工作是多么的彻底。他把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正经历和所经历的都首先用来荣耀神。你是否意识到，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所经历的事，可能你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来思考守住你的身份的意义。回顾我的生活，有些事情我是后悔的，有些错误我犯了，有些罪我做过，有些问题我不知道如何解决，但所有这些事情上帝都用来把我带到今天这个地步，继续在我身上做他改变的工作。靠着上帝的恩典，他对我的改造还没有结束，他在你的生命中也做了同样的事。你所经历的所有事情，一些可能是非常痛苦非常糟糕的，人们得罪了你，你遭受损失痛苦，但上帝使用这些事情为了他的荣耀，也为了你的益处。这是一个很难的真理，不是吗？我女儿要做一个癌症的检查，我一直想起这个。我想因为我是住在萨斯卡通，你以为经过十年的时间记忆不那么鲜明了，但还是历历在目。我走进癌症中心，她跟医生做检查，很搞笑，因为她的医生沉浸在肿瘤儿科，现在在她面前是一个二三十岁的大学生，她还像跟八岁的孩子一样跟她说话，她很棒。我们真的很喜欢这个新医生，因为原来的医生已经退休了，这真是一个冲突的世界。我走过去的时候，有一个十岁的光头的孩子，就是在那个地方，我女儿曾经也是个光头，我不知道她能否活下来。 我非常感谢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因为上帝教会了我的灵魂一些东西，否则我永远也学不到。你们中间有人经历了一些非常艰难的事情，这并不是说对我们犯下的罪就没关系，不不，这不是我要说的，也不是要为我们的罪辩护。我们需要忏悔，我们需要走在顺服、公义和圣洁中，我们需要信靠上帝，我们需要向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给予恩典和宽恕，但不要忘记在启示录中发生的事。殉道者的鲜血在呼喊，还要多久？上帝说，再等片时，还要多久？再等一会儿会儿，终于够了。上帝说，我要为殉道者的血报仇。上帝会使事情变对，会有公义，会有荣耀，会有和平。但不要忘了，在所有这些混乱中，这位伟大的、奇妙的、全能的上帝，把我们生活中所有的痛苦、磨难、欢乐和挑战，使用他们来荣耀他，使用他们使我们得益处，使我们成为他呼召我们要成为的人。所以我们能信实的与他同行，我们就能对这个世界发声，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真道，这就是救恩。看看我们侍奉的神多伟大，看看他的爱多伟大。我们可以真诚的、怜悯的、恩慈的来这样做，但我们要先准备好悔改，准备好原谅。上帝正在做大事。当我看这段经文只有七节，但这个守住你的身份这个概念吸引了我的灵魂，因为这里有一个改变人心的真理。守住你的身份不是说我们永远不改变，不是说我们不会变成别的，而是我们停止于外面的一切争斗，我们相信伟大的全能的神会在我们身上做奇妙伟大的工作。这把我们读引到一个问题，一个我不喜欢的问题，但我就喜欢问一些让我尴尬的问题。我们今天是否愿意承诺选择降服，并请求上帝完全掌管我们的生命？因为守住你的身份这个观点意味着我们相信上帝，他可以使用一切为他的荣耀，他可以使用一切为我们的好处，他可以让万事互相效力成为美好。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三次写给哥林多人守住你的身份，持守你的心，关注在正确的事情上。他可以对那些受割礼的人和未受割礼的人说，你们关注在错误的地方，你们关注在错误的事情上。顺服神而行，遵守他的命令，行在义中。他可以对那些被奴役的人说，有些奴役是可怕的，他说，如果你能得自由非常好，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上帝看你的本相，他的呼召，他对你生命的宣告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信靠上帝吗？我们用我们整个生命来信靠他吗？我不喜欢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是否愿意承诺选择降服，并请求上帝完全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不喜欢这个问题，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控制权。我不喜欢这个问题，因为我必须放弃我的计划。我不喜欢这个问题，因为它意味着圣灵要进来窥视我灵魂的角落。我不想承认我是在陶造中的器皿，我仍在学习成为圣洁，我仍在犯罪，我仍在祈求赦免， 祈求恩典，我也必须为他人提供恩典，提供赦免。当我们作为一个团体致力于上帝的旨意是最重要的事实，会发生什么？这是深沉的神学。当保罗跟哥林多人讲时，他们以为在讲婚姻，他实际上是在和他们讲上帝的旨意。他挑战教会，你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吗？你愿意相信神的旨意吗？你愿意遵守神的旨意吗？他也同样问我们，我们今天是否愿意承诺选择降服，并请求上帝完全掌管我们的生命，作为个人也作为教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承认我对这样的要求感到不舒服，父神，我承认我可能不是这个房子里唯一一个对这个要求感到不舒服的，因为我有梦想，我有目标，我有雄心，我犯过不想承认的罪，我有不想面对的弱点，我有计划，自己的计划而不是你的。但主啊，我为每个人祷告，我们来思想守住我们的身份，保罗提出的这个挑战，相信你，相信你的旨意，相信你在做比我们更大的事，你对我们的爱超过我们所能知道的。主啊，请你给我们勇气来问这个问题。主啊，请你给我们勇气在2023年以新的方式来信靠你。请你给我们勇气，邀请你的圣灵检查我们灵魂的那些角落，那些不顺服的地方。圣洁的神啊，请指教我们去悔改，去赦免。圣洁的神，请指教我们像耶稣教导我们那样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啊，让我们明白并知道，当我们降服于你的旨意时，我们不是你手中的棋子。当你的方式，你的旨意成就时，不是以我们为代价，而是为我们带来祝福，是为我们的益处，因为你是美善的，你是圣洁的，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的计划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你差你的儿子为我们而死，使我们能称为你的儿女。是的，我们被称为奴仆，我们被称为使者，这些圣经中不同的称呼，但我们呼喊阿爸父，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你是我们的父亲，圣洁的神。对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求你赐下认罪的心和真理，就是真有一位爱他们的伟大的上帝。求你让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和你建立关系。主啊，对于我们这些你的儿女们，请你继续做成圣的工作，指教我们每一天都降服于你的旨意，指教我们每一天都相信你的旨意。主啊，在一切的事上，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阿们。